我们要继续再一次的来思想神的话。我们前面谈到奉献，接着我们要继续来讲到奉献。我们前面讲到奉献是基于神的买赎，也基于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接着我们要来认识什么叫做奉献，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奉献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往往认为奉献就是去做传道人，就是全时间去侍奉主。但是事实上，圣经上里面讲到奉献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把人、用具或者是房屋、土地从俗世的当中、痛的当中把它分别出来，专门来供圣职圣用的。这的意思有两方面，一个就是说要从这个世界、从俗的里面别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分别出来要供神来用，让神来使用，来侍奉神。在旧约利未记第八章二节，把它翻译成承接圣职；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也把它翻译成分别为圣；在民数记第七章第十节，把它翻译成奉献。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字它可以说就是我们要从一切出来把它归给主，这个就叫做奉献。就好像在民数记第六章第五节提到，旧约有一种人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他们要离俗，也就是从世俗的生活工作里面要出来，要专门的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可是这个拿细耳人呢，他也并不是他的一生都是这样子，他就是有一段的时间。那么这样子的人，他在神的面前许了愿，所以呢圣经上就称他叫做拿细耳人。他是从世俗里面出来归给神的这一种人。那么在旧约我们刚才提到翻成承接圣职的这一个字，事实上这一段圣经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利未记第八章十八到二十八节，在那边讲到大祭司亚伦，他承接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因此有一个案例的这个礼仪，叫做承接圣职之礼。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什么叫做奉献的意思。我们看见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说，要把一只羊杀了之后呢，就把它的血涂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还有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面。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既然在基督里面他接纳了我们，他用重价、用宝血他买赎了我们，因此呢他用他的血就把我们的耳朵、手、脚都完全的分别出来要归给神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们做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肢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嘴巴、我们的整个人都把它分别出来。血就是一种分别，把它分别从哪里分别呢？从世界把它分别出来。过去是被世界用，过去是为世界用，过去甚至是替撒旦做奴役，但是如今我们从这个世界把它分别出来，让神来使用，这个叫做奉献。因此在新约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就提到，当他提到万有都是属于主的时候，他不禁发出那样子的一个呼吁，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一个祭物。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这个祭物，当这个祭物还没有摆在祭坛上面的时候，它是有它不同的用途。它可能是一只羊，它在那个地方有羊的用途。但是今天当它被摆在祭坛上面的时候呢，这一只羊它的主权就不再是属于它的主人，不再属于它自己，乃是属于这一位接纳祭物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奉献简单的说就是主权交给主，就是把我们这个主权归给这一位爱我们、 为我们牺牲的主。因此我们看见，当我们明白圣经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就知道今天存在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时候一些错误的想法，其实不是从圣经来的，事实上可能是从天主教所遗传下来的。好比说在天主教里面有所谓的圣品阶级，也就是说服侍是属于那些圣职的人员。当年马丁路德改教一个最大的原因，也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对今天的教会，就是他从圣经里面看见人人都应该是祭司，也就是人人为祭司。这个意思就是说服侍神不再是属于所谓的那些全时间呼召的传道人的职分，不是专门是这些人的权利，乃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信主蒙受神的恩典的那一天的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属于神奉献给神并且是侍奉神的人。在天主教里面，甚至他把那些有贡献的信徒死了以后就颁授给他所谓圣徒的这样子的称号，这一个观念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人是圣徒呢？保罗其实在写书信的时候提到，当我们一信主他就称我们是圣徒了。这个圣徒不代表说我们今天我们就好像不犯罪了，但是这个圣徒的这一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我们被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我们都是圣徒，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过去是属于撒旦的，我们过去是侍奉那个法老王的，我们如今是侍奉这位永活的真神。我们过去所在的地方今天奉献给主之后，我们的地方也改变了。就好像利未在路加福音第五章27-28提到，利未他本来是做税吏的，他的工作是在税官，是收税的，如今当他神改变了他的身份，他服侍的地方也改变了，奉献许多时候也改变了这一个奉献祭物本身的用途。过去这一个我们这一个人可能像彼得安德烈一样原来是打鱼的，但是神后来却要他们得人如得鱼，神要他们做那个传福音的使者，去得人又得鱼，不再做渔夫了。当然这个意思我要再一次的强调，不是指的说今天你本来是做财务分析的，或者你本来做会计的，那么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不做会计，你就不做财务分析，你不做投资的这个经理人，不是的。如果神真的很清楚的呼召你全时间来侍奉他，感谢赞美主，不然的话你今天在什么样子的工作岗位，当你信了他之后你奉献给他，你的主权是属于神的，你的工作可能没有改变，但是你的主权转移了。这不单单是我们这一个人，也包含我们这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所拥有的一切的财物都是属于主的。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个真理，往往就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作是自己的。所以很多时候一些基督徒我们看见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是因为没有奉献给神，没有办法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突破有长进，乃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那个主权还在他自己，或者他只交出了一部分，他并没有完全的交托给神。所以我们要来明白我们到底奉献奉献什么。罗马书12:1-2这边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也就是说我们要将我们这个人全人都献上。那么圣经上说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你们如此的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这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讨主喜悦，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们愿意来满足你的心，可是主说，那你把你献给我啊，把你的主权给我啊，把你这个人给我，我不要你只是奉献十分之一而已，我不要你只是奉献你的一个角而已，我不要你只是奉献你的一部分而已，我要的是你全人奉献给我。十九世纪有一位出生在德国的年轻人，他在高中大学的时期甚至毕业以后都是非常的优秀。在这一段读书的时间，他曾经写过一篇的论文，他并且用圣经当中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和枝子的经文来描写青年人应当如何献身。他说，人活着主要目的就是要献身，为了人类的幸福要背十字架，甚至献出身体让火烧成火灰火炉也心甘情愿。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这样想，他甚至在大学他读法律哲学，也而且得到哲学博士，他本来可以得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他说，如果要献身改变这个社会及世界，就要去当一个记者，因此他就去当记者了。没想到他写出的第一篇文章就得罪了当时候的教育部长，这个教育部长非常不欣赏他的文章，所以就利用各样的方式来修理这个年轻人，以至于他最后没有办法就被赶出了德国，他就到法国去流浪，在那里是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受到他的影响，他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后来他又被赶出法国，流浪到英国。英国是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就在英国他发展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形成对世界极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创始人马克思。马克思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并且他也是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他知道圣经的真理，他甚至说人活着就是要献身。弟兄姐妹，连这一位共产主义的创始者，当他看见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他带着这样子一个崇高的理想，想要去献身自己，以自己能够改造这个世界，能够造福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神的儿女，神的话清楚的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基督的爱，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神的儿女们献身，把自己的爱，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以至于能够让这个世界看见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来。所以每一个有理想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儿女，都应当清清楚楚的奉献自己，当作活祭，为主而活。那么圣经上还告诉我们应当奉献什么呢？在圣经上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一节提到说，我们要把我们投生的，把我们最好的来奉献给神。有一次在一个教会的周报里面，那么写了这么一段消息，这个消息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你有不要用的电脑，你可以拿到教会来啊，奉献给教会，因为教会有一些神学生他们在读神学院，他们需要这些的电脑。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华人教会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你如果有不要用的东西，请你奉献给上帝。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位万王之王，我们给他使用的东西应该是要最好的给他。 圣经上说要将你最好的奉献给神，生命记二十六章第十节说要将出熟的给神，出熟的先给神，要先要重要的给神。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也提到说，神要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以撒奉献出来。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以撒？什么是你所爱的？如果你不爱的奉献给上帝，这不叫奉献，这连了不信耶稣的人都做得到。但是如果今天你把你自己所爱的，把你最好的，把出熟的，把你投生的儿子奉献给神，这才叫做厉害的奉献。有一个教会有一次在举行这个培灵的聚会，那么当这个讲员讲到完了，就呼召年轻人上台来奉献，愿意全时间的侍奉上帝。当讲员在那边大声的呼喊，陆陆续续就有几个年轻人走到台前。那么当后面又有一个年轻人从座位的后面走过到台前的时候呢，正走到一半，结果在座位当中就有一个大概是五十多岁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就伸手就把这一个年轻人把他拦阻下来，把他拉下来，把他拉到这个会众的当中，不让他出去。原来这一个五十多岁的教会的弟兄是这个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平常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的鼓励年轻人说，年轻人要好好爱主侍奉主，要献身为主所用。但是当那一天神的灵感动他的儿子出来奉献要做传道人的时候，这个长老把他自己的儿子拦下来。弟兄姐妹，今天中国的教会许多时候之所以我们看不见那种愿意委身给神的这种奉献出来，乃是许多时候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思想价值观完全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我们很多时我们还是世界的观念，我们认为我们的儿子，我们投生的儿子应当是做医生、做律师、做这些工程师，我们才觉得他是被上帝所使用。我们心里面虽然说传道人、牧师、神的仆人都是很伟大的，但是真正神要我们的儿子，神要我们出来奉献给他的时候，我们却往往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推脱。今天中国的教会需要工人，为什么这么少的工人？庄稼这么多，为什么收割的人这么少？为什么许多优秀的年轻人没有出来侍奉神？我这样子的说，不是说书读得好，所谓的优秀，这些人才能够做传道人。但是这是一个我们观念的问题。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些奉献给神的，瘸腿的、瞎眼的，这些不当奉献给神的。属灵的意思不是说今天我们身体有缺陷我们就不能侍奉神，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要把好的、把最好的来奉献给神，让神使用。因此如果你有三个儿子，你的儿子有两个他们书读不好，各方面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说好吧，那让他们随便去工厂打个工吧。那么当你看见你有另外一个儿子，他书读得好，能够考上大学，能够甚至得到博士学位，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孩子呀，让他去做医生。可是我们对于那些功课读不好的孩子们，甚至在有一些的教会流行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鼓励这样子的孩子就去做传道人。难怪神的教会今天不能够复兴，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最好的奉献给神。我们看见神所要的其实往往不是外在的，神所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心所看重的，我们心所宝贵的，我们所有的，神要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给他。 在路加福音21章第四节提到那一个寡妇，她把她养生的两个小钱都奉献给上帝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看重的不是那两个小钱，神看重的是这个寡妇把她养生的，是她生命赖以维系的所有的金钱都奉献给出来，那代表这一个寡妇那个主权是完全的给了神。最后我们既然明白奉献的道理，我们既然知道奉献是这么样重要，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在神的面前彻彻底底的做过这样子的奉献，我鼓励你找一个时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一项一项的办一次彻底的点交。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做生意的开杂货店的，每一次到了结束是要盘点。我们今天也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一个基督徒一得救信的主之后，就要在神的面前有一次彻彻底底的点交盘点，把你的四肢，把你的五官，把你的才干，把你的主张，把你的前途，把你的婚姻，把你的学问，把你的事业，把你的时间，把你的才干，把你的想法，把你的意见，完完全全的都奉献在神的手中。那么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这样子说：主啊，我把我的眼睛奉献给你，我把我的耳朵奉献给你，我的眼睛单单要看你所要我看的，我的耳朵单单要听你的话，我把我的手奉献给你，让我的手成为一个安慰人、帮助人、医治人、祷告的手。最后我们不单单要做一次的奉献，如果我们曾经做过这样奉献，我们更需要继续不断天天的更新我们的奉献。就像在民数记28章29章所说的，每一个早晨晚上，每一天，每一个节期安息日，我们都要常常的来做这一个奉献的更新。求主帮助我们，就像一位神的仆人达密，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仍然在旅行步道，在一个旅馆的当中，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金钱各方面都没有，但是他仍然低下头来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再一次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求你来使用。愿主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奉献。接下来我们就很简单的再一次把今天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奉献。首先我们明白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奉献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人、用具、房屋、土地从世俗的使用当中把它分别出来归给神来用。在旧约这个字就是承接圣职、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么新约也提到罗马书12章第1、2节告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简单的说，奉献就是将我们的主权从世俗的使用里面拿出来，要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那么我们应当奉献什么呢？我们应当奉献我们自己，罗马书12章第1节。第二，我们应当奉献我们所有，把我们最好的、所爱的、出熟的都奉献给主。我们也要奉献我们的财物给神。路加福音21章第4节告诉我们，寡妇把她养生的所有的都奉献给神。最后奉献的实行，我们要一次的彻底的点交，并且要继续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奉献。